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你有宗教信仰吗？原来没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你，为什么会突然到寺庙里去当义工？今年上半年以来，志愿到各个寺庙去当义工的中国年轻人明显增多，在上学和上班之间，他们选择了上山。各个寺庙的安排也不同，有的人是随喜义工，只做一天，有的人是常住义工，可能住在寺庙几个星期到几个月。到寺庙上香拜佛的年轻人人数也暴增，有的寺庙收到的参访订单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占了一半。中国青年到寺庙去是为了什么？他们又找到了什么呢？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在线的是联合早报深圳特派员林辉志。辉志你好。
永红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辉志。
辉志，你刚进行了一次采访哦，也发表了一篇报道在联合早报，课题是关于中国年轻人现在兴起了一股寺庙热，就是年轻人跑到寺庙去做义工，去住在寺庙里面做义工，或者很喜欢去寺庙上香。首先我想请问你，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课题的？
其实这一年来，我们也就是陆陆续续在中国媒体的，我们有看到这样类似的报道，就是年轻人趋向佛系嘛，然后他们也比较多在寺庙里面出现，然后有关就是他们挤爆这个寺庙啊，或者在寺庙购买的一些手信啊，在二手平台上转售的时候高价卖啊，然后最近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年轻人到寺庙里面当义工，然后这个义工数量呢供过于求，然后他们要做义工呢还要去预约，还要去排队当义工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课题呢其实是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然后去验证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呢当中它这个是在现在中国这整个经济放缓的这个大环境下呢，它反映了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现象。
哦，那么你去了哪些寺庙，然后你又采访到了什么呢？
我在深圳这里主要是去了两个寺庙了，一个是弘法寺，一个是弘源寺。
他们是很有名的寺啊？
对，弘法寺是比较有名的，算是在深圳最有名的一个寺庙了，它是在一个植物园里面，在山上的，其实两个都在山上。弘法寺我是去了两次，一次是在周末去，一次在工作日周日去。第一次去周末的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的，我记得我们要上那个山呢，它是那个寺庙是在一个植物园里面嘛，所以我们要上那个山呢，我们必须坐一个巴士才能到那个山上的这个寺庙去参观去祭拜了。这个巴士呢要排队排两三趟才能去坐到这个巴士的。
哦，连那个巴士都被挤爆了。
因为山上走路可能要走半个多小时，所以大多数人都是选择坐这个巴士上去了，所以排队的巴士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从一眼望过去呢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了。这个是周末的现象，我就想周末的现象人多可能是非常正常的嘛，所以我们工作日也去了，工作日人少了一点但是还是多，也还是要排队还是要等。虽然说深圳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吧，它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可能就是32岁，所以在这种公共场合你看到年轻人多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寺庙看到年轻人多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我们也知道寺庙传统它都是一些中年人或者老年人去修行或者去上香比较多，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寺庙它趋向年轻化，其实在寺庙本身呢它也是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的。好像它取香的那个部分呢，它是一个贩卖机来的，扫 QR 码贩卖机就会把香递下来，就好像你去买可乐这样。
要给钱的吗？
不用给钱，但是现在很方便，你扫 QR 码就问你要不要一个简单的捐款，然后就直接微信支付这样。所以整个流程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佛教徒嘛，我在新加坡也是在寺庙常进出了，这整个现象呢对我来说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然后不单单是年轻人多，年轻义工也是特别多。从门口一进去，义工他们都会穿着这个橘黄色的一个马甲嘛，你一眼就认得出他们就是那个义工了。 在门口那边他们会指引你，给你香，或者在大殿外，在斋堂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整个寺庙是非常热闹的，好像节假日的那种感觉这样。
平日也是这样？
对，平日也是这样，就是非常的热闹。以前我在新加坡感觉初一十五的那一般的那种热闹，就是人山人海的那种情景。然后当我们看到年轻人年轻义工多的时候，我就想寺庙终究会有一些老义工嘛，老义工他们肯定会比较清楚这边发生什么事。我就在寺庙里面转转走走，看到一群老义工在寺庙的大殿后面坐在那边晒太阳晒背，然后我就跟他们聊，他们讲说现在确实是年轻义工非常多，所以他们现在也比较轻松，也可以有时间在那边晒背，比较困难的工作可能年轻义工都可以去承担，去承担体力活了，他们可以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
那你有采访到年轻人吗？
有，大多数的年轻人呢，我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呢，主要可以分成两类，其中一类呢是他们辞职了，现在是没有工作，在待业状态。在待业的这个过程呢，他们找工作还是他们还在寻找自己人生下一步的这个要做些什么，他们先到寺庙来这里去理清自己的这个思绪。另一群人呢，他们其实就是刚大学毕业的一些大学生，他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呢可能没有那么如意，有些是投了很多简历啊，然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所以也比较迷茫，所以想去寺庙做一点义工或者自我奉献一下，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回报。
所以有一些是辞职了，然后好像 get week 这样就去寺庙里面先做一些义工，然后有些是找不到工作有点迷茫就先去寺庙住着。你刚才有说到因为有太多人希望去寺庙做义工哦，所以不是你要去就可以去的哦，去做义工还要预约哦。这样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我要去寺庙当义工哦，我要怎样申请的？我去做一次义工可以做多久？还有一个我也很好奇的问题啦，像在庙里面做义工还住在庙里面是要给钱的吗？
我走访的这两家寺庙哦，义工当然是免费的啦。
就是说在寺庙做义工是不会有报酬的啦？
对对，不会有报酬，也不用还钱，
吃跟住都在庙里面。
义工据我了解到的是有分到两种，一种是临时义工，一种是常住义工。临时义工呢就是你当天来你当天走的，这种义工的模式呢可能就比较随性，你不需要提前预约，因为你也不需要在那里住嘛，只要你想来你想做，当天就可以来当天就可以做。然后有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常住义工。常住义工呢有些寺庙是规定你必须至少住三天，有些是五天。然后我采访到的一些受访者最长最长的有做了一个多月的都有。所以他们必须其实要在网上去预约去报名申请。有一些受访者告诉我，就是说周末的时候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像之前国庆啊中秋节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红火的，那个预约是排满的。有些受访者说当时他们已经很想要去做义工了，但是因为一直预约不上，可能就是寺庙里面的那个床位不够嘛，他们只好在周日的时候去报名去做义工了。
我听你这样讲有点像是去度假哦，节假日那个旅游风景区跟那个酒店就特别火爆，而且你去寺庙做义工还用给钱呢、啊，这样是不是好像去度假而已 ？Staycation in 寺庙，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可能这个真的是心灵上的一个旅行了。
会是在寺庙里面当义工的生活是怎样的？是好像度假这样的吗？而且不用给钱？
其实不是的，那个节奏还是挺快的，还是挺忙碌的。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做。他们五点半就要起身，然后就做早课，做完早课他们就要准备早饭，去切菜啊，准备食物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义工的职责。做完这些呢，他们还要自我修行，去抄经文。这个义工的职责呢，午餐晚餐还是要重复的去做，去切菜，吃完饭还要去洗碗，然后中间呢他们还要参加共修，还要参加一些法会，师父诵经的时候他们也是要一起诵经，到了晚上还要上晚课。所以一天到八点半呢才真正是拍板，九点才去房间睡觉。
一天的日程是这样了。
我采访到的一个刘女士呢，她是在寺庙里面被分配到这个斋堂主的，她就跟我说她生活比较好，这三十年来呢她在家里不怎么需要做饭，也不怎么需要洗碗，
从来不用做家务的。
是的，所以她在寺庙的这十多天呢，她几乎是把人生中没有洗的碗呢一次过全部洗完了，然后他还学会了怎么切菜啊，
一个庙里面一般上会有多少个义工？因为这么多人要去做义工嘛，有一点像这个庙提供的佛法传道的一个服务，对不对？
这个数字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可能寺庙那边也不会透露。根据我自己观察的一些东西，弘法寺寺庙比较大，香客比较多，那里的义工可能一天有至少100人，然后在比较小的寺庙至少都有50-60人吧。
好奇问一下，外国人可以去当义工吗？
我看到的其实都是中国人，然后我有尝试去问他们，就是说他们不接这个外国人来当义工。
慧智，你有采访到一些学者分析这个现象吗？就是为什么今年中国年轻人大量涌到寺庙去？
很多学者也是有去分析过了，去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归根呢，还是大环境所造成了，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内卷严重，就业难，所以他们就分析求神拜佛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折射出青年他们内心存在的焦虑和这种迷茫。他们去当义工呢，就是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他们寻找一种方式去自我治疗，然后也是一种短暂的逃避方式了。其中我访问的一个心理学家呢，他就认为这个也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不是逃避，而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因为与其你说我遇到这样的困难我就摆烂，我什么都不做，然后我躺平，这岂不是更不好的情况？现在他们选择到寺庙去做义工，从根本上他们想去改变自己的现状，然后想通过实际行动，想通过奉献自我的举动呢，去得到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吧。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那中国的中年人的压力就不大吗？年轻人的压力特别大，所以年轻人就跑去寺庙，中年人没有去？还是今年中国年轻人的压力特别大，所以今年就特别多年轻人去寺庙？
这个我自己的个人想法，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这批年轻人呢，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环境下长大的，在生长的过程中他们遇到的挫折遇到的困难可能没有像他们的父母或者上一辈的那么多，所以比较丰衣足食。现在他们刚刚踏入社会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经济放缓，可能他们无法接受，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挑战。为什么会备受关注？因为中国不像美国或者一些西方国家，它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社会，所以过去几十年呢，宗教的色彩呢在中国不是特别强烈的。突然间这个寺庙就这样火起来，然后来的不是中老年人，是年轻人，这个现象呢就让人家很直观的就感觉到年轻人的心理上他们是出现一个转变了，就更反映了他们内心的迷茫焦虑，这个情绪呢可能已经是到达了一个非常非常无助的一个境界，他们才真的是希望借助一个更高的一个力量来去帮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刚才你问是不是中年人没有压力，只有年轻人有压力，我现在在深圳可能我算是中年人了。
你有小孩了两个，所以你是中年人。
所以说实在的，在当今社会，中年人面对的压力可能比年轻人大更多，上有老下有小，但是我觉得中年人可能他们会通过更直接的方式去应对这些问题，然后去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本来去解决这个东西。然后中年人可能为我们纾解压力的方式可能更简单，去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喝点酒还是什么，就可能不这么像年轻人这样，他们会倾向在社交媒体上去分享这个呀，我真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去到寺庙做什么，把这个纾解压力的这个方式呢放到社交媒体去传播，这样大家会更关注，觉得说诶，原来年轻人真的是很有压力。但是中年人就不会寻求这样的关注，他就是你怎么样有压力你去缓解了，然后你就 move on and get on with life。
所以年轻人比较懂得引起关注。
那肯定的，
中国年轻人他们因为经济大环境不好，就业难，所以他们到寺庙里面去寻找解压跟寻找出路啦。你访问到的人里面，你感觉他们找到了什么？
老实说，我觉得他们真正找到的并不是出路，更多的是一种逃避。你现在不去面对这个问题，你只是去寺庙缓冲一下自己的心理，但是你回到现实生活中，你可能无法把在寺庙的这个心境搬到现实生活中，你还是要重新去面对。他们很多就是说是给自己充充电，给自己打打气，但是我个人我认为呢，你充充电你打打气也好，它不是一个解决你现状的一个方式。当然你的心境上可能会比较积极去面对了，但是并没有找出这个问题的根本。
但是去寺庙会帮助他们冷静下来然后找出问题的根本吗？
这个就要看个人了。我觉得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已经知道问题的根本了，他们其实根本也不需要去到寺庙
然后如果不知道问题的根本去了也
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潮流，是一种追风。因为在社交媒体我们也看到寺庙很多年轻人去那边自拍啊，找那种很特别的角度去拍，采访的过程中都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是一种跟风，去觉得说大家去寺庙去找，可能人家说找到了我也去找，但是我真正能找得到吗？人家看到的是一种找到出路，很开心很舒服，但是最终你自己不明确你自己的这个问题在哪里，你去寺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我觉得其实我访问了挺多人的，但是很多呢都是不愿透露太多信息，或者说不想告诉你自己名字了，因为这会影响他们以后的就业啊，或者在公开媒体上有他们的记录。他们给我的一个感觉呢，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迷茫， they are very lost， 他们不知道现在要去做什么。他们在寺庙呢，他们要找的东西呢，他们也不知道在找什么，但是他们就是希望在这边可以找到，但是可能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你怎么样感觉到他们 very lost？
因为他们给的答案都是很空泛的一些答案，他们没有说我来这里就是要把心境平下来，然后以后我要做什么路，就以后的这个东西呢，他们是一片空白。他们只是说我来这里，我是想把自己心境平下来，以后再来打算。
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情况跟对自己未来的论述是说不出什么来的。
对。
那你去采访完了以后，你会不会想啊，那我也去寺庙做一下义工，这样我就可以沉静下来找到出路啊？
我自己身为佛教徒，佛教有不同法门，我自己本身是不会觉得说需要做义工来修身养性。如果你要找到这个心中的平静，你可能自己要坐下来，自己要去思考那个问题，想自己的那个问题在哪里，然后去 act on it， 去进行实践，才是真正可以找到出路的一个方式了。你找做义工可能我觉得是一种方式，一种积极的方式，最终能不能找到出路不是因为你去做了义工，而是因为你真的有去思考，真的有去想。当然寺庙提供了这个环境就比较容易去做这个东西，但是最终要去想的还是你自己个人，寺庙不会帮你去想。
谢谢慧智给我们介绍你这次去采访青年人到寺庙的所得，还有你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谢谢慧智。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谈西论》，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助导李怡倩，剪辑梁天赐。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